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主内同工传道牧者平安，我是芳华，欢迎收听晨曦讲座。有讲道王子美誉的司布真牧师，他曾经因为讲道产生了非常大的挣扎。他向他的祖父求救说，我不想再讲道了，准备讲章实在是太辛苦了，我如何能够不再有这么艰难的感受呢？他的祖父就跟他说，如果你没有挣扎，你讲道就不再有力量，唯有你从挣扎中得胜，这样你才能够帮助自己和教会的弟兄姐妹。主内同工，侍奉中的挣扎都是教会领袖必经之路。如果我们不靠着神的恩典和同路人的扶持，如果我们不去厘清这些心灵的艰难，当我们承担的责任越重，就越容易种下一些不幸、灰心或者是苦毒的情绪。在今天的教牧之源中，我们要跟您谈谈牧师在生活中实际会遇到的一些生活的困难。以下我们就来听教牧之源。
这里有资源可以成为你的支援，欢迎收听教牧之源。
很开心今天要跟牧师来聊一聊牧师。在上一回的节目里面呢，我们说到了这个牧师呢不是赚钱的职业，是上帝呼召的职业，它是呼召而非是考个证照。
对，那我们上一次还有提到一个这个 Tunnel of Love， 有没有
啊？爱的隧道
啊，有一个德莱素嘛，在美国的拉斯维加斯呢，有一个德莱素的牧师啊。
嗯，
那么他打的招牌就是不用下车也可以结婚啊。那我们上一次好像把他焦点放在啊，这个牧师大概就想赚钱了哈，
嗯嗯，
而且这样也不是很好吧？
是啊，
如果两个人
太草率了。
对啊，两个人在外面一男一女偶遇外遇，也不晓得进到这个Tunnel of Love 啊，你就帮他证婚，而且我们怎么可以随便说这个是神所配合的呢？哎，但是我后来想一想哈。如果他的面向只是，你知道在国外我们结婚你两造之间要有证人嘛，那么的确了，我觉得还，我想一想还是不太好，因为你不太确定这两个双方，你要做证人的话，
嗯，
你要为他们证婚的话，你不太确定这个男的跟这个女的，
对啊，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
对，实况是如何啊。因此我想一想还是不要赞成好了，还是不要赞成好了。但是我们总可以想另外一个话题，就是有时候在教会里面呢，说神所配合的人不能分开。所以有人说，那我结婚的时候我的配偶还不是基督徒啊。那我现在成为基督徒了，我到教会，那我配偶每一次星期天我到教会，我配偶就找我麻烦呢。好，所以这个就不是神所配合的。所以牧师拜托拜托，我想要离婚了，我要离婚，因为我想要娶一个，你看教会有这么多爱主的姐妹，这么多爱主的弟兄，有没有？
嗯，
我就离婚，然后我娶一个爱主的姐妹，这个才是神所配合的嘛。
这个这样对吗？我想牧师您常常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那你怎么给他们一个正确的观念跟解答呢？
对，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先讲一讲这个字义解释好了啦。因为马太福音十九章第六节呢说，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因为上帝创造人的时候男女夫妻亚当夏娃他们二人成为一体嘛。那马太福音十九章第六节耶稣说， 神配合的，
人不可分开。
对啊，那看起来表面上好像是一定要是两个人都是信主的啊，那么才不能分开。
嗯，
那如果一个是信主的，一个不是信主的，或者两个之前都是不信主的，后来一个变成信主的，哎，就可以分开。但其实不是这个意思，因为在希腊文里面，你看我要讲一讲希腊文了，
是是，
讲一讲原文，
好好好，
原文解经啊哈。在马太福音十九章第六节的这个配合这个字呢，希腊文呢是这个 suzugmumi 啊，而这个 suzugmumi 呢，它是以恶相连的意思。共负一恶的意思，也就是上帝在创造的时候呢，所设计的这个婚姻关系呢，是夫妻二人共负一恶，是一同负上这个生命之恶，一起面对人生。所以婚姻关系不应该受到人的破坏。换句话说呢，人不可分开是表达对上帝所设计这个婚姻制度啊，夫妻配偶二人必须一同面对人生这种关系的尊重啊。因此不管你是信主的，你在结婚的时候你信主了没有，还是你结婚的时候还没有信主，就算你还没有信主，那么你结婚你也是进到上帝所设计的这婚姻的制度当中，与配偶一同负生命之轭，一起面对人生，人不可分开。
嗯
啊，好，简单说就是不管两造之间信主没有，都是神配合的，人都不能分开啊。
是，
所以绝对没有一种抓住马太福音十九章第六节，然后你要跟配偶离婚，然后呢要娶一个信主的姐妹，要嫁一个信主的弟兄。因为我也遇到有传道人这样
啊，
他说他要去宣教，
是
啊，结果师母不同意，那他就硬要去宣教啊。他有两个女儿哎啊，然后他就硬要去宣教，然后就说呢，这个师母呢不是神所配合的，没有相同的 mission，
怎么可以这样呢？
对，所以这个都是错解圣经啊。那么当然，我也不希望大家误会，好像说我赞成呢，信主跟不信主的可以结婚啊，因为。在另外的经文有说，哥林多前书七章三十九节啊，保罗有说呢，丈夫活着的时候妻子是被约束的，
嗯
啊，妻子被绑在家里面，他不准出来。
那不是吧？
不是 啊，丈夫活着的时候妻子是被婚约约束的啊，婚约嘛，相对来讲丈夫也是，丈夫若死了，妻子就可以自由随意再嫁。可是保罗说啊，只要嫁这在主里面的人，希腊文的意思是 only in Lord，
嗯
，only in Lord
是
啊。那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是，只是应该以信徒为对象。所以，当你信主了，你可以选择的话啊，当然你我们不谈说，在我信主以前我就已经结婚了，
嗯哼。
啊，那当时我都是未信，啊，但是那个也是神所配合的，神所设计的婚姻制度，神所配合的共负一轭，你跟你太太、跟你先生需要一同负上生命之轭，在婚姻关系当中一起面对人生嘛，对吧？啊，但如果你已经信主了，你可以选择的话。啊，当然本来就可以选择，
是
啊，按照哥林多前书七章三十九节，还是以信徒为对象比较好。
是、
啊，我记得学员传道会有一个3M，
在婚姻选择
3M 哈，第一个 M 是要有相同的这个 master
主人呢、啊，
主人呢、啊，这怎么拼
？M A S T E R
啊，要相同的主人，就是相同的信仰啊。第二个就是要相同的 mission 怎么拼？
M-I-S-S-I-O-N
要有相同的愿景。你说假设一个希望到乡下从事一些田园生活的工作，那一个呢希望在华尔街大都会，那两个的 mission 完全不同啊，那这个不行啊， mission 要一样。第三个是 mate， 匹配
啊、oh, mate
mate 怎么拼呢
M-A-T-E
对那所以古代讲的这个所谓的门当户对是有它的道理的要相互匹配啊，不只是可能在学历上面落差比较太大啊，你是博士研究物理的然后呢一个是好像国小的数学都不会的哈，也不是说不行
嗯，
啊，这个鸿沟就是比较大啊，在鸿沟这么大你要沟通啊啊，赛口赛口赛赛哈，可能对方听不懂，说你在讲什么赛，对不对？可能听不懂哈，所以这 3M 也是可以给诸位参考的。
嗯，好，我们今天呢谈到了关于这个婚姻的这个部分，以后呢我们还有更多的时间可以深入的来探讨。不过我们还是要回到正题呢，还是来谈谈牧师。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之后呢，我们再来继续聊。
有健康的工人才能建立健康的教会，
有健康的教会才能培育健康的工人。
如何能有健康的工人？
如何能有健康的教会？
欢迎收听良友电台晨曦讲座。
欢迎收听教牧之源，我是芳华。今天在节目中呢，跟牧师我们一起来谈一谈关于牧师这个职业我们不能说它是个职业了，我们说呢，它是上帝呼召的职业。那刚才呢，我们也因为有一个例子，就是拉斯维加斯的德莱素的牧师的证婚呢，我们也提到关于婚姻在主里面的婚姻我们怎么来看这个婚姻？但是我们还是要回来谈一谈牧师在我们的印象当中，他们的这个收入呢真的是很低，这个正不正常？有时候呢我们会觉得牧师这么辛苦啊，我们给他这样的薪资好像又不太对。
我不晓得拉斯维加斯这个牧师他是不是因为在教会给他的薪资不够啊，他出去打工啊打工啊
哦，
那到底牧师可以打什么工呢，也是挺困难的啊。不过说老实话，你如果回到圣经来看哈，教会供给传道人够用的薪资啊，这是一个。那传道者跟教会当中接不接受这个薪资呢，可能也是另外一个哈。你看到保罗他就对于腓立比教会他们处在极穷之间呢，还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啊，那他愿意接受腓立比教会包括马其顿省的这些教会对他的在宣教施工上的支持。可是保罗对于哥林多教会呢
就不一样了
啊，对哥林多教会，在哥林多前书4:12，保罗告诉哥林多教会说呢，他是劳苦而且亲手做工
啊，他有打工。
对，那他为什么在教会侍奉，在哥林多教会有18个月的时间呢，却还要亲手做工呢？如果了解圣经背景的话，原来在第一世纪那个时候的所谓的传道者，你说老师好的或演讲者，他们接受资助的背景有4种等级。
嗯哼，
第一种最高级。就是我来演讲，我来传道好了，听众需要跟听众收费。
哦，
需要跟学生收费。
哦，像现在有一些很有名的演讲大师
讲座
也是这样的。
对，你要听我讲可以啊，门票5万。
好，
哇，那你那个算什么？我的10万哦，那你的比较高级哈。这是第一等级，向听众、向学生收费的。第二种等级就是。有一个富有的人他支持你。这个讲座啊，这个演讲，
我来办，
这个演讲者我来办，而且他的费用我全年都资助他我来赞助他。哦，那这也不错，这也不错，这个那这样的话，这个演讲者的地位就是第二等级。啊，那第三等级就是呢，当我讲完了，我冒着第一地 传一传啊，
收奉献，
筒子放前面啊，叫做自由奉献啊，这种第三级也还不错，也还不错哈。可是在罗马帝国时代，在希罗文化啊，希腊罗马文化里面呢，精英分子最瞧不起一种人，就是他又要讲学啊，可是又必须靠着劳力为生，
嗯，
啊，这种最瞧不起。所以你再回到保罗写哥林多前书啊，四章十二节他说，并且劳苦亲手做工啊，
哦，
哥林多人是很鄙视这种以劳动为生的传道者。
那你意思就是说，保罗是属于第四种这样子的打工，然后呢，他一边的分享正道。
对，那为什么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要这样的？我想比较可能的原因是因为哥林多的信徒呢，有可能对于传道者，我给传道者钱的那个心态不对。
嗯，
我给你，我就是老板了。
哦，不行，
我给你，你就要听我的，我给你就怎样啊？亦或是有其他状况，所以保罗因着教会弟兄姐妹，在给予金钱上面心态上的不同，价值观的不同，哎，他也有所不同。
哦，
你看他哥林多教会是比较有钱的呢。
是啊，
可是他不收。
腓立比教会相对来讲是比较穷的，
他收啊。因此你发现保罗的拿或不拿，他有一个评断啊。像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去比较弱小的教会，我们去服侍，我们就人家给我们一些奉献，我们就不拿吧，甚至我们还为他们
奉献。
我想保罗大概也是类似的一个价值观跟态度了，
嗯，
只是面对腓立比教会，他刚好是穷的，但是他们愿意，一定要，保罗还再三推辞啊。那么可是腓立比教会觉得呢，你怎么可以推辞呢？啊，这是我们的权利啊，我们希望在宣教福音事工上面可以有份啊，等等的啊。所以保罗在哥林多教会，他是以支帐篷为生。他跟亚居拉跟白基拉嘛，哈，嗯，
是
好。因此有的时候啊，像我个人的话，我父亲也是传道人嘛，啊，那我父亲当时他蒙召，他本来是一个学校的老师，所以老师其实收入也很好，还不错啊。那我们家四个小孩，我爸爸是高中老师，那我妈妈呢，也就是在家里面做家庭主妇嘛，啊，那当我爸爸到教会里面侍奉的时候，他的薪水呢是他以前当老师的三分之一
啊。这么低啊？
对啊，所以我现在想一想觉得我蛮佩服我爸爸的，
真的不简单，
啊，而且我爸爸选的还真是时候啊，当然不是他选的了啊。当他蒙召要做传道人的时候呢，刚好是我读初中的时候，
哦，
啊，我读初中的时候，那么所以我之后要读高中，要读大学，学费的需要，我下面还有弟弟还有妹妹，我两个弟弟一个妹妹。
哇，你爸爸好大的信心啊。
但是我妈妈呢，那个时候她就出去工作啊，她很辛苦，所以我们一直对于妈妈的付出呢非常的感念。她就是跟爸爸一起让爸爸可以专心的侍奉啊，所以面对弱小的教会，我们全家可以在那里侍奉，然后透过妈妈的另外一份收入双薪来补足家里面的需要。那我也有遇到传道人，哎，他就是面对教会攻击他不足啊，那么他有专业，他以前写程式的，
嗯，
啊，他有时候就写两个程式，好，然后呢就是能够弥补填补家庭的需要。回过头来还是传道者的动机很重要，这不是一个赚钱的职业， 是一个上帝呼召的职业。所以你说传道者如果收入不够啊，好了，教会应该供应传道人足够的薪资，让他可以专心。那他如果分一些时间去做，好像看起来是赚钱，但他其实不是赚钱。
嗯，
那反过来说，如果你是为了赚钱，回过头来还是要回到那个心态，传道者的心态，如果你是以赚钱为出发点的话，啊，这不是一个职业，而是一个上帝所呼召的职业。
嗯，是的。 保罗呢，他在他的书信当中也提到，他在侍奉的过程当中也有缺乏的时候。
嗯，
那么他是如何的来面对这一些的缺乏呢？我们看到保罗他一个传道者的一个画像。我记得呢，牧师也曾经在这个聚会里面分享过，让我非常的感动。可不可以跟我们再次来分享保罗他传道者的画像呢？
的确，因为当我在查考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其实保罗面对他侍奉的实况，他常常是缺乏的啊。不管是富足，不管是缺乏啊，我们都会有生命不同历程的经历，但缺乏或富足都不是很重要啊。保罗告诉我们说呢，我们其实处在一个状态底下，就是我们好像一台戏一样，演给天使和世人观看。世人在众目睽睽底下所看的传道者是怎样呢？是看到我们的飞黄腾达吗？不是，而是我们面对生活实况的挣扎啊。有信主的人他们会面对挣扎，没有信主的人他们也会面对挣扎。可是有信主的人面对挣扎是怎么样的一种生命表现啊？哥林多前书四章十一节说啊，直到如今，直到如今就直到现在这个时刻
一样，
还是一样啊，我们还是又饥又渴，又赤身露体，又挨打，又没有一定的住处。如果你看四章十一节，它就是缺乏嘛。
是啊，
又饥
又渴
啊，没东西吃，没东西喝啊，赤身露体啊，衣服啊不够，不够，又没有一定的住处，没得住啊。所以缺乏好像是保罗在侍奉实况上面的一个现状啊。在侍奉当中的付出与物质上的供应好像是不对称的，不对称的。所以这个并不影响保罗的侍奉。所以我常常是告诉弟兄姐妹说呢，好，物质上有供应或是有缺乏都不重要。重要是我们需要有一种能力，那个能力叫做适应力。哎，我们获取丰富 OK， 付出缺乏也 OK， 因为我既然是蒙神的呼召嘛，你如果没有求神常常给你适应力，然后去经历到上帝的能力，上帝可能让你继续饥饿，可是你仍旧可以适应，你仍旧可以侍奉，你仍旧不沮丧，你仍旧把眼光定睛在将来的那个 already 啊，
but not yet，
but not yet， 现在是 not yet， 还没有完全实现，神国没有完全实现，但是将来这些缺乏在神国完全实现的时候呢，哎，这些缺乏会变成富足，会有一个逆转啊。所以我觉得呢，最后我想说的是，传道者我们需要求神给我能力，那种能力的名字叫做适应力。
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保罗侍奉者的画像是我们的榜样和标杆，这是很不容易的侍奉，但神已把这使命托付给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赐给我们力量，承担起这个使命。
主耶稣走过的十字架路，我也愿跟随，流出宝血洗身的道路，我要跟我。
我是芳华，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愿神坚立你手所做的工，你手所做的工，愿神坚立。我们下回再会。
是你啊，是你啊，我不能放下，不能效法这个世界，我今天要出发，到异乡，到天涯，要走到神的家。因为神的家就是我的家，要不哭，要学会自己吃，有泪要学会自己擦。是命啊，是命啊，我不能放下，不能效法这个世界，我今天要出发。